美军霍尔木兹海峡击落四架无人机，成功拦截空袭，全球震惊，无法接受，就是这样发生了。北京再掀大饥荒，不顾百姓死活，宣布了俄军快撑不住了，乌克兰战争最大转折逼近。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美军5月27号夜间在伊朗境内实施新一轮防御性攻击。官员表示，美军击落了四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准备发动攻击的无人机，并攻击了伊朗阿巴斯港一座准备发射第五架无人机的地面控制站。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路透社率先报道了这个消息，随后国会三报、霍士新闻等媒体亦通过消息人士证实了这次攻击。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这些行动是有节制的，纯属防御性，目的在于维持停火。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海岸，邻近波斯湾，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重要港口城市。之前美军在25号亦对伊朗实施了防御性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时表示，攻击目标包括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置水雷的伊朗船只，以及对美军构成威胁的导弹发射场。27号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当被问及伊朗协议是否可能与更多国家加入阿伯拉罕协议挂钩的时候，川普说，我可以说我们现在可以达成一项好协议，不过或者不是一项伟大的协议。川普表示，他不会透露谈判中哪些事项是条件，哪些不是条件，但暗示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仍然有更强硬的选项。川普指住他身边的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说，我们可以同这位先生一起达成伟大的协议，那个会残暴得多，可能进展不会那么快，但绝对是万无一失的。川普总提到，我们并未寻求政权更替，但事实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群和初期完全不同的人，这个是政权更替。在内阁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表示，同德克兰达成协议方面已有一些进展。兼任川普国家安全顾问的卢比奥说，我们会在接下来几个钟头和几日内看看是否能取得进展。除了军事压力，伊朗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前美国能源部长布鲁莱特警告，伊朗的石油储存空间即将用完，剩余储量只是剩下2000万至2200万桶，远低于平时的1亿2000万桶的水平。他预计伊朗在4至6个星期内将面临无法回头的临界点，届时若被迫停产，他们的长期经济将受到重创。受军事攻击消息影响，28号原油期货价格应声反弹，西德州原油 WTI 上升 1.42 美元，升幅 1.6%， 重回每桶 90.1 美元。前一交易日 WTI 收市下跌 5.55%。 在美伊谈判的同时，中东区域冲突依然紧张。以色列国防军27号宣布，这个星期已击中黎巴嫩境内550个真主党目标，并指责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针对伊朗官方媒体流传的一份所谓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宣称美国将解除封锁并撤军，白宫随即发表声明驳斥，表示这个报告完全是捏造的。好多人服用代谢补之后反馈非常好，下面一起听两位真实见证。美国马里兰州 Tina 女士说，
我这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我就是就变得就觉得很舒服。
美国德州 Vin 先生帮自己的太太买了三高代谢宝，在服用两樽之后血糖有了改善。
12吃了一个月，他落到 6.4， 这是 A1C， 度过 A1C 糖的指数。早上是一早度，以前 7.1， 咁啊，佢食咗之後大約一個月啦，咁啊再度變咗落咗6.4，落到幾好咁啊，我又繼續買俾佢食，咁啊有啲就全部都唔係我買嘅，有一份係幫個朋友買。
27日，全球輿論譁然。那個曾被質疑隱瞞疫情、打壓吹哨人、拒絕完整開放病毒源頭調查的中共，現在竟正式進入 WHO 核心權力層。世界衛生組織 WHO 第159屆執行委員會會議期間，中共正式當選 WHO 執行委員會成員，任期為2026年至2029年。這個意味著中共未來將直接參與全球衛生政策、預算、緊急疫情應對，甚至擁有篩選下一任 WHO 總幹事的重要影響力。根據 WHO 官網資料，中共這一次是依照西太平洋區域輪選機制進入執行委員會，由中共國家衛健委國際合作司司長李明珠代表中共擔任成員。WHO 執行委員會共有34個成員國，被視為 WHO 真正核心權力層之一。不過，這項任命立刻引發巨大爭議，因為全世界都無法忘記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初期，中共不單止被廣泛質疑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病毒洩露有關，更在疫情初期長期隱瞞真相，打壓吹哨醫生，封鎖病毒信息，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親自拍板打壓疫情消息，導致國際社會錯失黃金防疫時間。更引發巨大爭議的是，當時武漢已經封城，中共就一邊限制中國國內流動，在武漢封城的情況下，保持武漢對國際的空中交通，大量國際航班持續運作。批評者認為這個等於令疫情很快擴散全球，最終演變成席捲世界的大災難，造成數以千萬計生命和經濟損失。現在一個曾被全球質疑疫情黑箱的政權，就反而進入全球衛生治理核心，外界震驚質疑未來全球公共衛生規則是否正逐漸落入中共手上呢？更敏感的是，中共現在不單止參與 WHO 政策制定，還將參與2027年 WHO 總幹事候選人篩選，並對未來全球衛生預算、國際緊急事件處理和衛生治理方向擁有更大話語權。部分西方媒體、人權組織和觀察人士警告，中共未來可能利用 WHO 平台進一步擴大其全球政治影響力，並將公共衛生體系越來越政治化。WHO 總幹事譚德塞則在會議開幕致辭中公開歡迎包括中共在內的新成員加入，並強調多邊合作。不過，批評者指出 WHO 最近幾年來與中共關係過於密切，疫情期間更長期引用中共官方講法，就未能及時追查病毒傳播和源頭問題，早已令 WHO 公信力嚴重受損。阿波羅網評論員黃篤賢指出，中共這一次進入 WHO 執行委員會絕對不是簡單的普通國際輪換，而是北京進一步滲透國際組織、爭奪全球規則制定權的重要一步。從聯合國人權機構到 WHO 和國際標準組織，中共近年來持續擴大國際機構影響力，現在連全球衛生體系最核心層之一亦越來越明顯出現北京意志的影子了。很多網友憤怒質疑，一個曾令全世界付出慘痛代價，到現在亦不願意真正公開疫情真相的政權，現在竟然開始參與主導全球健康秩序，世界真的還安全嗎？就在中國經濟持續下滑，青年失業高企，水災頻繁發生，糧食安全壓力不斷升溫的同時，北京突然高調宣布向古巴援助60,000噸大米，首批1.5噸糧食已經運抵夏灣拿。中共駐古巴大使更說，這是近年來最大規模糧食援助。 5月21號，美國宣布起訴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幾日之後，古巴總統卡內爾更在 X 平台高調曬糧，外界認為這場援助不是單純糧食問題，更帶有明顯地緣政治意味。分析指出，中共這一次出手核心目的不是救濟古巴民眾，而是穩住古巴政權。對北京來說，古巴長期被視為美國後院中的重要反美盟友，在委內瑞拉陷入危機、俄羅斯深陷俄烏戰爭的同時，中共顯然不願意看到古巴局勢失控。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情況就並不樂觀，官方近年不斷強調糧食安全，習近平甚至要求部分地區削減經濟作物，擴大糧食種植。近期南方多個地方又遭遇暴雨水災，湖北、湖南、廣西、貴州等地農田受損嚴重。在經濟放緩、消費低迷背景下，中共就再次大規模對外援助糧食，亦引發不少爭議。這一幕和歷史形成強烈重疊。1959年至1962年中國大饑荒期間，國內大量民眾陷入飢餓，但中共當時仍持續向阿爾巴尼亞、非洲等國家援助糧食。現在在經濟承壓背景下，北京再次高調援外，亦令不少人聯想到當年的政治邏輯，國際戰略比民生壓力優先。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近期亦提出向古巴提供約$1亿糧食和藥物援助，但要求物資通過教會及慈善機構公開發放，避免被政府體系攔截瓜分。相比之下，中共這次援助則直接通過官方渠道和古巴政府對接。部分觀察人士指出，這個亦反映出雙方在援助模式上的不同。美方強調民間監察，中共則強調政權間合作。另外，近年來一帶一路、海外貸款和國際援助亦持續引發外界對於中共援外外交的爭議。有批評聲音認為，大規模對外大灑金錢正是加重中國財政壓力。不過，亦有觀察認為，北京正試圖借此維持它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的政治影響力。目前古巴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電力短缺和食品供應問題，而北京這次大規模提供糧食，顯示中共仍將古巴視為重要戰略夥伴。雖然川普政府積極推動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和平談判，但雙方到現在仍深陷衝突之中，國際社會亦持續關注著烏克蘭局勢未來的發展方向。近期一位烏軍高級將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宣稱俄軍部隊已經筋疲力盡，認為烏軍部隊只要能夠持續維持現在的優勢，就能取得戰場主動權，強調未來六至九個月時間將可能成為俄烏局勢的重要轉捩點。烏克蘭第三軍軍長比列茨基近期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表示，雖然俄軍已經在過去四年的衝突中佔領大部分頓涅茨克地區的土地，但隨著戰爭時間被不斷拉長，俄軍部隊很可能已經陷入筋疲力盡、無法取得重大突破的困境。比列茨基指出，只要烏軍部隊能夠在未來半年左右的時間內建立並保持優勢，就可能取得戰場主動權，迫使俄羅斯放棄佔領頓涅茨克的野心。報導說，雖然川普政府一直試圖斡旋俄烏和平談判，但雙方都對頓涅茨克地區的實際控制權保持著強硬態度。莫斯科想控制整個地區，而幾乎拒絕從未被克里姆林宮佔領的土地上撤軍，所以只要其中一方能迫使另一方在頓涅茨克問題上屈服，兩國就可能透過華盛頓的調解正式終結這場持續超過四年的戰爭。比列茨基指出，烏克蘭必須明確未來的行動方向，奪取烏克蘭東部地區的戰略要點，從實力的角度出發改善本身處境， 並同俄羅斯人談論真正而且穩定的停火。從軍事的角度來看，我們很可能達成這項目標，但比列茨基亦承認，對目前的烏克蘭來說，未來幾個月的時間至關重要，未來六至九個月時間將會成為俄烏局勢發展的轉捩點。比列茨基說，由他負責指揮的部隊負責了頓涅茨克前線超過十分之一地區的防禦，並在包括斯拉維揚斯克地區在內的多個地點建立綿密的堡壘帶，持續增加俄軍部隊的進攻成本。進攻人員的不足已經令他們無法好像一年前那樣取得戰爭的進展。同時，比列茨基亦強調，烏克蘭仍然必須持續進行中程攻擊，不斷消耗俄軍部隊的戰鬥能力，才能夠透過謹慎的行動達成期望的結果。針對比列茨基的觀點，芬蘭克鳥衝突分析小組成員克林亦在軍事形勢評估報告中表示認同，認為疲勞是俄軍部隊目前面臨最嚴重的問題，宣稱烏克蘭遭遇的阻礙很可能來自人力短缺。不過我看來，俄羅斯方面的問題可能比烏克蘭更早爆發。隨後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亦發表報告，推測幾乎正在度積極挑戰戰爭的陣地性質，並可能在短時間內發起有限的機械化進攻。為何現代人吃再多的葉黃素，眼睛乾澀問題依然難以改善呢？養生專家指出，眼睛在燥熱乾的狀態下，營養吸收非常有限，真正有效的對策是先潤再護。潤眼寶採用石盒和玻璃酸深層滋潤，幫眼睛營造水潤環境，後續的防護成分才能發揮100%的保護力。不要再麻木去補了，點擊影片下方健康520官網連結購買三樽，享有7折優惠，用科學方法將眼睛照顧好。趣聞天下的內容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誠意請你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多謝大家的支持，我們下次再見。